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在佛法上这么说，说即心即佛啊，就是是心是佛，然后又说非心非佛。所以过去呢，那么这个大美啊，那是马祖的弟子啊，听到了佛讲即心即佛的时候就开悟了，所以呢他就到深山里头去修行去了，他已经开悟了。在佛法里头，悟就要见修，见修中又有悟。所以过去啊，这个神慧和尚啊，这个在华台辩经的时候，那么我读那个神慧和尚遗集啊，那么神慧和尚遗集我能读得到他也是很不容易，因为这个远流呢在出版这个胡适之前集里头，大家都知道胡适之对考证，对这个经佛教经典的考证他付出心力蛮多的，所以他要我去，他们校正完了要我做最后总校正的时候，我叫来叫去，我跟他讲，我说有些东西我你要有一点东西给我看才行，我觉得有一些疑惑。结果我跟他讲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本这个神慧和尚遗集，他说有胡适之先生当时看过的那个，还有手啊，这个他自己手砸在那上头的。我说原本吗？他不是啦，影印本。我说好，你就给我一本好了。哎，我看了真精彩，他怎么精彩？你看哈，这个顿跟剑之间呢，哎，人家这么问，问的是，当时在辩经大会上，人家这个朝廷里头跟十方的高僧啊来的问的这样子的问题，我说南宗谈顿悟，北宗谈渐修，何者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修持修行的啊，这个正法。这明明摆出一个问题，问出这两个你要选一个。我们人是很容易被这些被暗示，执着在语言文字的暗示之中。他问出这个问题来，你就很，我们很容易就掉到那个两难里头去，掉到这里头去的。可是神慧和尚的回答实在是很美呢，而且那是真的是一个看起来那个时候应该他有差不多80岁的人了，我们可以想象做一个白发婆婆的这样子的一位啊，这个禅者呢，他是这样回答，他说修行的时候，要去修行的时候，顿中见是先有过顿悟，然后他才会去见修。悟法的时候见中顿，你真正到最后全部开悟的时候，一定是见修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你才真的顿悟啊。实在是你看了，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好的这种对答，我们真的是醍醐灌顶。所以各位，你我也不要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以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啊，我们一定也是要去不断的悟，不断的渐修，不断的渐修，不断的悟，这样子才是一个修行的道理。那么即心即佛，所以大美听了以后就悟了，悟了以后就到山上去啊，这个过去的人称为叫做这个把茅头啊，这个做道场，就是盖个茅棚开始做道场。那么大家听说大美修得非常好，有一天马祖就找他的首座，派首座去试试看看到底他修到什么程度，所以去了找到他，在深山里头找到他，就跟他讲，他说你是什么因缘顿悟来这里修行，来这里啊， 这个把矛头做道场的事情，他跟他讲，他说我就是听到即心即佛的时候，我就悟了，这个悟就是悟了，然后往下正修的。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现在马祖的教法已经变了。他说怎么说？他说现在他说非心非佛，不是心就不叫做佛。他说这老和尚悟人没有了期，悟是开悟的悟，开悟人家没有了期啊，总是不断的全变变化，悟人没有了期。我只管我的即心即佛，我不管他的非心非佛。其实我请问，即心即佛跟非心非佛有什么两样呢？啊，不是心就不是佛，所以要成就，要到最后我们要成就生命世界里头，或者最后我们回到那个啊究竟啊这个一成究竟义，要回到那里头去。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心，不是吗？所以要了解心，才能够擒贼擒王啊！啊，所以上一堂课我们看到这部经哈，这个佛陀跟这个阿难，然后佛陀呢，他是这么样子的老婆心切哦，是七增阿难，七次问阿难问心，每一次通通都被破了，而且回答的也都不对了，所以现在。到最后偶然被他问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就说佛啊，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那颗心叫什么，是不是啊？那你由你直接来告诉我好了。所以佛呢才会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我们要注意的是无始以来啊，他就有一个啊无始生死的根本，也有一个无始以来的所谓的无始啊菩提涅槃，也就是这个生死的部分就是现象界的世界，可是那一个无始以来的那个涅槃，是没有那个涅槃的心就不可能产生这个现象界，没有这个现象界的那个涅槃你也看不到它，这两个同时存在的，可是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一个所谓的涅槃的真心，所以那个叫做涅槃妙心啊。讲到这里的时候，佛呢他就用他的手试出他的光明拳出来，那所谓光明拳，这个光呢，啊，这个照耀哈、啊，熠熠照耀哈、啊，照耀全场。然后回过头来啊，这个问阿难哈、啊，他说：“这个我是这个光明拳啊，你看到我的拳，你在看这个拳，你看我这个手的这个光明拳的这个样子。”我请问你用哪一个心在看，你的心是在哪里？现在还是回到要找，把这颗心找出来。我们很难得的就是现在修行里头找不到这个心叫什么的时候，你到底要修是在自心的问题，问题是在这个心，没有找到心就找不到自己的如如，也找不到自己的啊，这个连本觉属始觉都找不到。所以这个阿难当时的回答说，我就是用我现在在思考追逐穷思的那个心，那个就是我的心啊，我在这里哈、啊、这个推穷啊寻逐啊的那个心就是我的心啊。佛呢却给他斥责了，而且啊还看以现代的样子还不止斥责他，还有一点虚大的意思，是吧？这不是心，这不是心。那些你现在讲的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心所投射出来的那个功能，还不是心的本身。心所产生的种种的缘律、缘跟律，所缘的功能跟律这样子而已。它所投射出来的，也就是说，就好像你看到了啊，这个月亮，可是这个月亮呢才是本体，可是月亮的光，月亮所能照的迷迷糊糊的这个世界啊，或者圆月亮很亮的时候，那你看看那是你才看，你不能说你所照到的东西是你的心，而是这颗明亮的自己才是心。人的心就像那个像叫做太阳那么光明，没有障碍，所以 我们称它叫做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意思就是大日，大日如来。那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佛，它光明遍照。可是这个光明遍照所照的这个周遭的所有的世界形形色色的东西，所有一切众生都只不过是所照的镜，真正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心中可以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啊，称它叫如如，称它叫本真，称它叫做涅槃，都可以的。那么这样子把这个事情提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我们佛告阿难说，这些你所看到的虔诚希望的相想啊，它或如真性，它障碍了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真心，就是你我们真正的真心，犹如无始至今呐、啊，你从恒劫以来就认这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啊作为本体啊，如失啊，那么以至于呢失如真常，你是你自己恒常啊如如存在的那个自己，而以至于你受了轮回，对。这个地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如此。我们讲法，佛法所讲的法跟一般的世间法或法律所讲的法是不一样的。世间法律所讲的法是规范次第，规范条件，互相监督，免得你做错事情。可是佛法里头的法不是，是所有的东西摆在你的面前，所有的引诱胁迫种种的可能在你的面前的那一些啊，这个对你的一些啊可能的一些这种这个令你会旋入其中的一些诱因，你都能够很清楚的用你的定力，用你的智慧觉照说这个可以做或不可以做。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需要佛法的时代。如果大家看到可以就想要，那么我们一直在缘里，在这个缘跟尘里头，如果我们的这个觉照的心是发展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我们常常每天在讲的所谓的文化，这个社会性格，它才是健康的。那么这么说来，一谈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谈的就是开示真心。佛接下去要开示真心了，因为他告诉他说你讲的啊，我这个光明权是给你看的光明权，你根本啊就是用你自己的啊这个穷思啊追寻的一种方式，你是啊没有办法真正领会得到什么叫真心的。那我们来看看开示真心啊，那么见性与常住真心哈、啊，我们来看。而十四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希望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啊看到自己的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呢？就是这颗心里头我们所延展出来的所啊那些东西，那些是我们所生出来的，但是这颗心本身必须无生，也只有这个无生它才叫做法忍啊。那么他的要义啊，你可以看到第33页书经本里头，你可以看得到。若离前程有分别性，即如真心啊。如果你能离开啊前程，什么叫前程？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那些对象，都叫做前程。在你的面前所形成的这些东西都叫前程。你呢啊，能够离前程。而有分别性，啊，你不会被你以前的成见，你被不会以前的偏见、刻板印象那个东西，由这些东西所形成的前尘，也就是我们的尘劳。你离开没有这些尘劳来看这些东西，能够了了分明的看得清清楚楚，觉到的明明白白，那个有分别性，那个了了分明的，它即是你的真心，啊。所以佛这个时候呢， 从胸的万字涌出宝光，其光啊黄玉有百千色，遍贯十方所有的宝刹，诸如来顶悬至恶难及极大众，以光明权势恶难，若无我手，不成我权；若无如眼，不成如见。如果没有这个手，他就没有办法形成那个权。如果啊没有你的眼，那个眼看起来只是一个觉察的东西，但是又透过那个眼去形成，后面才能够看到你的见性的见。注意见，我们能看到东西是见到那个东西，可是见的那个我们的六尘，我们所能见的东西，其实又受了我们啊前尘，也就是我们的六识的影响，所以我们看东西不见得看得很清楚的。你看啊，有一个人给你打个招呼，他本来是很好意的跟你打个招呼，嘿，今天晚一点哦，只是说今天你大概起晚一点，他说很好意的跟你打个招呼，你听了以后就把他想成他在批评我今天太晚了，起得太晚了，他大概在说我是懒骨头，然后我的脸说晚就晚干你什么屁事，这个回应出去的就你说什么他叫了了分明呢，就是这个一周转就不一样了，但他不是从真心出来，他是从尘劳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他不是你的真心。我们常常我们的成长里头，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人要爱面子，人要十全十美，人要表现得有意义有价值，那我们回应东西是用这些去回应，而不是用我们的真心，是不是这样？那现在呢，他告诉我们，他比喻这个权的背后有一个手，有人说你能见的背后有一个见性，用这样来告诉我们哈，说这个四心之上还有一个缘体，那个觉的啊，觉缘体，醒觉的觉啊，就是那个本源的源，它的本体。所以现在呢，在这个地方，他佛陀呢，他很清楚的又开始讲了。他说：“你看啊，明暗之见，你明跟暗的时候，你看这个权，明跟暗啊，见性无不同。你亮的时候，你现在像现在这么亮，你看了我的权，那应该你看的是很清楚，可是这个灯突然间变成微弱了，我在看，甚至于看不见了，看不见我的权了，可是那个见性却没有什么两样，那个见的背后的那个见的那个本性却没有两样。好，我们看，我们去看一朵漂亮的几朵漂亮的插的花，它插的真的啊符合啊真体腹啊，而且它花的插的很有创意，用的花的色彩，用的插出来的时候插的非常美，你再看它。可是另外一个人插那花，那个花插的实在是很丑很难看，比丑的他一定得冠军。现在你来看这朵漂亮的花，跟看这个啊奇丑无比的花，它的见性是不二的。可是呢，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对于那个插的好的那一盆呢，心生欢喜；看的插的不好的那个呢，就觉得看起来真难看，很恶心。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说叫丑狗的比赛？你们看到没有？电视里头不是有一只狗，那个狗不是真的，我在电视看的，真的是它丑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呢。诶，它得第一名，那样子的一个做法，它让我们也是一种第一名，但它第一名以后你来看它就觉得不那么丑了，你不觉得吗？超越于丑跟美以后的那个见性，那种方法是很容易让你啊，这个在这个时候见到我们自己的如来自信的。所以佛手开合 见性无开合，佛的手开跟合你都在看，可是你的见性没有开合，是你看到的东西开合，见性没有开合，所以如来在轮掌中飞出光，光芒出来。嗯，老师没有办法像如来那么有办法，要不然马上就实验给你们看。但是不管怎么样，老师也可以让这个手伸到这边，你看看这只手，然后你也可以看看这只手，是不是？好，也就是大吉波兰呢，就左右顾盼，是不是？哎，你看看这边，哎，你看看这边，你看左右顾盼。波兰则顾盼，佛就问：我请问，如头动，为福渐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你的渐在动？哎，这个问的哈，很我们。讲义是摘出最精彩的文字给你哦，嘿，啊，这很精彩哦。那波兰回答说：“我见性尚无有止，我的见性连止都没有，何况又有动呢？见性这个地方哈、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说这部经为什么叫开慧？这部经跟禅的修持有这么样的密切关系，就在这里。”如果欧兰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升起智慧，那他会怎么答呢？他会马上跳到说：我的见性不动。可是欧兰很巧妙的在这个地方去产生智慧了。这个智慧他的回答是：我见性尚无有止，我的见性的那个性就是那个自信，我连止都没有，何况有动呢？那就是不非动非静，是不是？不执着在动，也不执着在静。这句话就波兰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进步的非常多的一次了。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就是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他所的传法里头，出入即离两边，就是你不要掉到两边里头去。我刚刚举的啊，那么神慧和尚他不掉到啊这个那种两边里头去，那也是一样啊，就是人只要掉到那两边去的时候，那他就啊这个就表示他还有边见，旁边的边还有边见，所以佛许之，佛说这下子你答对了，那佛肯定他说这下子你对了。那么现在在这里他接下去就讲得更好了，他说那什么东西啊是动，什么叫做不动？他说动着就是课程，就是会动的东西都是不断变化的课程，这个现象世界，这个你所看的对象的东西都在不断在变，因为它是生诸异灭的。那个不动的东西就是你的佛性，如如不动的佛性，它就是。而这个不动的，这个不动呢，自己可以执着，可以变化成为啊，这个各种东西。你只要执着在哪里，那你就变化成了。所以在十法界里头，你可以成为佛如如不动的那一边，但是你也可以变成啊往下啊，变成六趣里头啊，从人还算是很好，我们在人也都很好。往下你看啊，这阿修罗道，这个啊这个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啊，这些东西往下的东西，那这个六趣里头，只要你执着在外头的东西，那外头的东西就等于把我们的那个如来自信给包住了，然后就困在那里头。那么所以各位，我们一天里头，我们这颗心是在十法界里头遭到，你懂这个道理吗？所以台家为什么会讲说一念三千，就是你在起一念里头，即使你在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面你每一个人变化都不相同，就是这样啊。那么所以把这个事情一弄出来了，说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于课程烦恼啊所悟，都是被这些课程烦恼啊，那么所悟，就是认这个尘劳，认这个课程为主。 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确实从小就被教了很多的观念，然后我们被那个观念绑着，但是并不是我们不需要去学那些观念，我们是学的那些观念，学完了以后不要被困死，然后才有真正的那个我们呢，我们做它若这个能够集一切相，又能离一切相，是不是？所以学一切法，但是又能离一切法，所以这个才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物理学，学完了以后我们把它背得很熟来考试，那我们就锁死在里头，我们必须学完了以后回来，然后我们又能够活泼的运用，那我们自己活泼的那个慧性还能够存在，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学，我们学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学做面包，只会做那种面包，那就没有创意。学打拳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们家老人家就讲这么一个故事给我们听，说以前乡下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都争水，争得很厉害，所以有时候争不到水，就没有水喝，就可能会没有水可以种田，所以以前是很容易这几个村庄结合起来有这种叫做这个叫祖地子叫做子弟团，叫朱德团啊，子弟团晚上就唱子弟戏啊，子弟戏之外就要练，同时练一点拳来保护这个村庄啊，有这些壮丁。然后这个练武的呢，就有一天呢，那这个水没有办法到他那边来，但是都被人家抢走，他无论如何就必须有诉诸于武力。这个陶救啥呀哈，就是那个最好的那一位弟子就带团就去看水，结果产生了这个械斗，结果呢这个陶救啥呀被打得一塌糊涂，淋漓尽致的回来，其他的人也都受伤，但是尤其是那个班长最厉害，被打得最厉害。回来人家就问班长，问这个主地团的这个等于是班代表一样，说你是这里面武功最好，练得最好的，为什么你会被人家打得这样子啊落花流水的回来？他跟他讲，他们都没有照我们练的那个章法打呀，所以我才被打得这么惨啊。所以你现在了解，是有次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学，而是学的东西学完了以后，我们能这个课跟程之间能够活泼的运用，课跟程之间能够活泼的运用，我们称为叫做热能转物啊，即见如来。如果我们能够转这些物，就能够如来就出自己的如来本性就出现了。这部经里头这句话是名句啊，若能转物即见如来。这佛学院的学生就问，突然间问说，老师，若能转物即见如来是何意义？我说很简单，做得了主人，能转动这些物，能活泼的运用这些物，而不是变成那个物的奴隶，那表示那个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就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么一解释大家佛陀在经典里头这么讲，我给他的回答的也是经典里头的东西。所以所谓的真心，我们是很容易把它颠倒过来，所以就会遗失真性，颠倒形式信心失真那么任物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我们就会流转在那个地方。所以各位，我们老师有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这个事情是连眼睛一闭两脚一蹬，那个时候是最厉害的时候。原因是现在你有你的身体，那你有你的旁边的人在监督你，这个社会还有一些伦常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法律的东西在那里，你不能够随便。可是一旦从这里解脱下来以后，那么 你的心如果是很容易被这些尘劳牵着鼻子走，而我们的心本身就是这个尘劳，这个假这种尘劳的样子就跟假的那一道相应，也就是说阿修罗道与阿修罗道相应，畜生道与畜生道相应，地狱道与地狱道相应，恶鬼道与恶鬼道相应，就是这个样子，人道与人道相应，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状况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修行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这个有时候听听老人家，有时候也有一些很发人深省的一些小故事啊。这个我的一个算祖父级的长辈，他大概身体不行，自己自知大概时日不远，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往生的时候，请你希望你会在我身边。他是啊，这个我这个我太太的阿公，他是我的祖，算是叫他祖父的。他告诉我，他说我如果刚要往生了，希望你会在，如果你不在，听到了要赶快赶来。我说赶来做什么？我说来的时候记得提醒我，告诉我所有的老年老都没有了，所有的过去的所有的生活上的一些啊，这个喜怒哀乐的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所有的病也都放下，你应得自由心，自由身。他这样跟我讲，我后来给他加了一句，我说还有一句，他说什么？我说那一句就是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我真的帮他做了，就在那个时候提醒他。所以各位，那一念你没有放下，那一念自己能够提醒自己，有人听，所以在往生那一段时间有阿哲里能够在那个时候提醒我们，为我们做啊这个中阴引渡，这个有这个机缘很难呢。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必须靠自己努力比较好，每天念佛，自己懂得修行。为什么？因为你要在哪一个地方离开，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我看还是比较保险一点，是不是？自己能够一那个时候起正念，那还是保险一点啊。那么这个儿时呢，偶然及诸大众闻佛四悔啊，听到佛这样子的啊开示，这样子的悔教，身心泰然，每个人心里面，他们内心里头都很舒泰啊，那么很怡然。那么这里已经把它点出那个真心是什么了，那往下这个真心的性质是什么呀？所以说生灭以不生灭法，所以欧兰就请问，现前生灭以这个以不生灭，所谓的现前啊，这个现前的生灭，我们现在所谈的眼前的这个生灭，以不生灭，以不生灭的东西是什么？不生灭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呢、啊、现前生灭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东西啊。所以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举这个例子，人生就如演一出戏，你要好好演，对不对？要演一出好戏，可是你要知道它是生灭法，很快演完了下来以后，你知道那些东西你带不走，就是这样。好，那个东西是生灭，而且在戏台之上，这个角落上来，那个角色上来，整个的变化很多的生灭，但有一个东西不生灭，那个不生灭的常住真心，你有了以后，自己就知道什么叫做贤道人。贤是 清闲的闲啊，所以我们即使面对这个生活，面对它，可是我们的心却也能够清闲。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生活到我们即使在工作中啊，我们也愿意认真的工作，在生涯上我们也愿意啊精进的去努力，我们在待人接物上我们能够慈悲喜舍，好好的去做，虽然是忙碌，但是心里面却也是悠闲的。那么这样子，就现代人来讲，现代人最需要这样子的修行，可是现代人不是，现代人是一头栽，而且哈、是栽到什么程度呢？栽到本来哈、你有没有看那个儿童在玩那个蜻蜓呢？啊，玩那个蜻蜓，那个叫竹蜻蜓，那个蜻蜓呢？本来这样一拉的时候，蜻蜓在转，就飞上去了。但现在不是，所以一拉的时候，连那个管子一起都丢上去了，所以连自己的常住真心都赔进去了，全部都赔进去了。所以做什么事情回来心里不安，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忧心，它是从这里来的。有蛮多的父母亲，他们都年老了，我这个年龄了，甚至有的比我还更年纪更大了，他们来跟我讲，我对我的小孩子多么担心，他们一个月只赚那么一点点钱，这样日子怎么过啊，他们到现在还不生小孩子，那怎么办啊、父母心真的是很辛苦，你知道吗？是不是是很辛苦。就跟他讲，我说你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抚养他们长大啊、你只能够照顾你自己的足下，在你的人生的路程中你把它做好。那些事情你也不晓得讲过多少次了，讲过讲好了做过了，再下去他要赚多少钱是他的事，要做什么行业是他的事，你真的没有办法替他，要去生活要去工作的事他不是你，你不要啊，不要哈、这个业主代跑，不需要这样子啦，这样太辛苦了，要太辛苦了，你要看有一个分界啊，有一点分界要松开来才行，你这样绑得太死了。但是这样讲未必有用，他来听这场经就有用。哎，他听了，从经里头听了，他自己感觉到就会从这个地方发挥，他比较容易啊、会这个地方有所转换。那么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偶然问这个问题，波斯匿王呢啊，以问涅槃啊，他也问，那么他问的是云何哈、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心，这个不生灭地的这颗心？所以这个时候呢，讲生灭这个问题，佛就跟他讲了，说不是你王，你看看你的身是怎么样？不是你王就讲，他说。我这个身是无常变化的身，我以前年轻，现在慢慢变老，我以前都没有皱纹，现在有皱纹，你去看看好了，在座每一个人不必花多久，年轻人比较不觉得，有一点年龄了以后我、变化才大呢，好像有时候才短短的一个礼拜就发现自己有鱼尾纹了啊，这不经觉中觉得奇怪，怎么这个额头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高深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看一看，觉得奇怪，自己的皮肤怎么越来越皱了？波斯匿王就是讲这些话，他说就是这个样子啦啊，法白面皱啊。那么即将不久，人生不可能活得多久，看起来实在是啊，人生真是如此哎啊。那么。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我知道我身总有一天我生诸异灭啊，变老变弱啊，然后病然后灭，就是佛告诉他说，对，这个身会变灭，我现在告诉你 无今是如不生灭性，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永恒不生灭性的那个真我的存在。他说大王啊，这个佛这么讲说，大王，如面虽皱，你的面虽然皱了，而此见啊，此见今性未曾皱，也就是我们的那一个看皱的，看自己皮肤皱掉的那个见的本性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本见性，就是佛性，却没有皱，它只是像一个镜子照到它而已，所以是没有皱。所以古人为什么要把它比喻成说啊，身如菩提树啊，那么心如明镜台，它就像明镜一样。北禅里头谈这个问题啊，神秀和尚谈这个问题，其实他有他的很重要的道理，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也没什么不对，他是在见修里头讲这个话没错啊。